喜马拉雅 FM 汽车频道自制脱口秀节目《那车我知道》。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那车我知道》。这一期呢，我们要踩着就是冬天的小尾巴，跟大家聊一聊冬天去北方出行的一些要注意的点，还有就是冰雪试驾啊，到底开车注意事项呀，包括冰雪试驾一些玩的点呀。然后这一期的嘉宾呢，还是我们时尚汽车跨界小达人二姐。
Hello， 大家好，我是二姐，短发最美的女人就是我。
这一期下节目下方我还会放二姐在那个参加冰雪试驾时候的照片。
哇，好多照片呢，美死了，
美死了，
好不要脸，我觉得。
来来来，我们进入正题吧。二姐，你这次因为北方疫情还是起来了嘛？你们当时是什么时候去的北方？
我们是就是那个疫情还没有，就是大家还控制得很好的时候，就是我可能就是比较巧，就赶上了，正好可以去参加冰雪试驾的，因为那个时候在海拉尔两场冰雪试驾，一场保时捷的，一场奔驰的，大家都如期举行了。
什么时候？十一月份？
一月初的时候。
一月初
、因为大家就是在去的时候，其实大家都还很注意防疫的规则的，就是包括我们在室内的场地，大家都是戴着口罩，而且两家的主办方也都是很注意，每个去的人都是要拿着核酸报告，阴性的报告，你去了之后，然后在室内的这个就是大家吃饭也是分批次的，因为毕竟冰雪试驾人还是蛮多的嘛，分批次的，然后包括我们上车什么的，其实就是每个人在尊重防疫然后注意防疫的前提之下，然后很愉快的冰雪试驾了。
去进
就我觉得还真的是2021年能够参加一场冰雪试驾真的是
太
幸运了。
对对对，
因为现在北方的疫情一反复，就好多想旅游想去玩，过年想去玩的人就去不了，然后只能就是北京周边的像张家口啊什么去滑滑雪什么。现在其实
北京
也稍微有一点点疫情，
对对，也有点起来了。其实我一个朋友之前还订了去哈尔滨的票，现在全都退了，
也都退了。
对
吧，去长白山去啥，
对对对，
就是我在去海拉尔之前我还去了一趟长白山，也是没有疫情没有出来之前就没那么厉害之前，
好幸运。
对，就还算比较幸运的，能够在2020年末和2021年初，然后去有两场这样子的冰雪体验。
对对对，那我们先来讲一讲这一期可以存起来听，就是现在因为我们也去不了北方，但是我相信有很多南方的人都有一颗要冬天去北方看雪滑雪的游玩的一个心。
对的
对，那我们先来做一就去不了嘛，咱们先做一做功课，就是如果要去北方的话该怎么穿。因为我记得当时我那朋友还问我说，你去问一下就是那哈尔滨现在这个天，因为他们对那个温度没有概念，比如说-20度我到底应该是怎么穿怎么打扮才会不冷。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
或者是我该去注意哪些事项啊。咱们这一期先叫二姐来给我们做一个功课啊。
对，你如果要去-20多度的地方的话，你一定要记住他们室外是特别特别冷，但是室内是特别特别暖和
啊，
就是你不要说我在室内穿什么那种
羊毛衫
羊毛裤，你会热到就是自己脾气很暴躁的。就是你如果要譬如说我到长白山我是去滑雪的，那我就要准备就是厚的羊毛裤，因为要穿在雪裤的里面，然后你羊毛裤里面还要加一个打底的那个棉毛裤，薄的棉毛裤，最好是那种吸汗的，就是一些功能性服装的那个品牌都会有卖这种吸汗的，就
是
内衣裤，
运动
的内衣裤
啊。
对，就是上海话就说棉毛塞棉毛裤
啊，
对吧，就是我们北方话说就秋衣秋裤。
对，
就你买那种专业吸汗的，就排汗性好的那种，然后外面再套上这种羊毛裤，你裤子一定要穿暖，因为你上衣可以穿一件那种厚的卫衣，然后加一件很厚的滑雪服其实就够了。然后如果你要到长白山滑雪的话，其实就是你去个一两次，如果不是专业发烧玩这个的话，完全这些装备都可以去租，就你不用自己去买雪鞋雪板，因为这个东西你买了之后放到家里也是占地方嘛，
对对对，
你到那边去租就行了。就这个服装你就可以这样子，就是你要到长白山去玩，你第一你就带平时就是带上海穿的一些就是
羽绒服
就可以了，你不用带太厚太厚的那种羽绒服，
或者是太厚太厚的那种棉裤，
太厚太厚那棉裤你就穿起来也不是很方便嘛，你就带一条羊毛裤，雪裤你可以去租，然后雪衣就是那种滑雪服你也可以去租，雪板什么都可以去租，因为滑雪是你不可能，如果你穿自己的衣服你在外面一直要玩个一个小时半个小时， 就是会冷到大家就会受不了的，你即使穿再多的衣服也不行，你只要不动你就会特别冷。那你去滑雪的话，因为是你一直在动，所以你租他们的就可以了，然后带棉毛那个棉毛裤、羊毛裤、棉毛衫，还有一些羊绒衫之类的，其实就够了。然后还有就是，如果你不滑雪没有雪鞋的话，那你一定要穿一双雪地靴
啊，
就最好是防水的那种厚的功能鞋，但是你如果没有的话，你带雪地靴也行。雪地靴，因为有的人说雪地靴我踩到雪会不会湿，你放心吧，零下二十多度，你那个雪在你那个鞋上它就
结冰了，
都结冰了，一下子就能把它掸掉，你进室内之前你把你脚上的雪弄掉就行了，就不会把你的鞋子弄湿。然后还有就是如果你要带小孩去，
哎，我记得因为我那朋友不是就是带孩子嘛，他们家小孩可能上小学二年级吧，然后他说孩子怎么穿，他想去哈尔滨看冰灯，然后我那个朋友就说他是哈尔滨人，他说你就把他穿成个像个球一样就可以了。
对，孩子一定要多穿，因为孩子就是可能室内室外，就孩子一定要是出去穿厚，进到室内一定要给他脱掉，就是让他穿一个棉毛衫棉毛裤就在室内就行了，因为室内的温度平均都是在25度以上，特别热。有的时候你在房间里面就穿短袖短裤都行，
是干的不行，就那种会干的你很燥热，就会出流鼻血啊这种。
对，我在那边就是流鼻血，这个没办法，就是你多喝水，还有就是吃梨
啊，
就是吃水果，吃梨，吃西瓜，
是不是还有冻梨？
对，还有那个冻梨，冻梨我没吃，哎呀，特别遗憾，我长这么大还没吃过冻梨呢。
哎，我还吃过一次，就是在外面冻成黑色的那个梨，就是但是好多年前去吃的，就是现在已经忘记这个味道，但我就记得很舒服。
对啊，就感觉还有就是在室内你也可以吃冰激凌，就孩子如果要说妈妈我要吃冰激凌，给他买。
没事儿，
没事儿的，真的没事儿的，因为那个时候也不用怕他拉肚子，
就像夏天一样。
对，因为真的像夏天一样。还有就是，如果要到那边去玩旅游的话，面膜一定要多带点儿，因为实在是太干了。
不要带什么美白的，带保湿的，
一定要带保湿补水的那种面膜，就还有那种类似于这种一支一支的那种，就是那种润的那种刺泡瓶的那种。精华你也要多带几支，有的时候一天晚上你就可以涂两支，保证你第二天起来脸还是干的。
要戴太阳眼镜吗？那边会下雪什么？
哇，范范提醒的真对，差点忘记说了，一定要戴太阳眼镜，因为雪反光很厉害
啊，
就很刺眼。还有给孩子也一定要买那种儿童用的那种
太阳眼镜。
这个还是真的是必备的
啊。对，还有一些常规品嘛，什么护手霜啊，就是凡是能涂就让我们抹一抹，是吗？
就基本上你的手是不要在外面暴露超过5分钟，不然你那个手指头会冻到僵硬的，就你一定要戴手套啊。还有一件东西我要提醒大家一定要买，就是戴那种有热触感的那种手套，因为你要拿手机拍东西嘛，对，你要拿手点嘛，不然的话你要摘下手套来，一定要戴那种热触点的那个手套，因为淘宝上都有卖的这些东西。
对，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 iPhone 手机其实在零下20多度它也是能拍照的，也是能那个打电话的，也是能发微信的，大家放心使用吧，不用担心。但你如果要戴那种很精密的那种，比如说类似于 Sony 的新出的那种相机的话，就一定要注意，因为你从室内出去到室外一下子它会镜头上会起雾，而且对电池的损耗也会比较大，就是大家用的时候当心一点。就有的人可能就会包一个东西出去让它慢慢的适应。
那手机耗电会很快吗？
手机耗电，我用的这个 iPhone11 嘛，我这个是 iPhone11 手机耗电不快的，就是正常，也没有说一下子很可怕，说有人说我要给手机贴个暖宝宝啊啥的，不用，我觉得 iPhone 还是可以的。但其他的品牌其他品牌没试过，但是其他小伙伴拿的像华为啊什么这手机都没问题的，因为现在这个技术很发达了。
对，
纯电动车可能你停在零下20几度的晚上，可能它会一夜那个电就没了，因为它要用电去给电池保温嘛，所以它电会用得很快，但是手机基本上没问题，你要拍个视频拍啥的都没问题，拍个5-6分钟是没有问题的。
还有就是大家不要用舌头去舔冰柱，是吗？
对，你夏天可以舔，舔死它，冬天千万别哈，谁舔谁。你不过有小伙伴想试一试也去试一试
也可以，这
对对，
万一舔上了之后记得用温水可以慢慢浇，说不定能化，是吗？
我想起
开水
郭德纲的相声了。
啥呀？
去哈尔滨他们那个演出，然后跟于谦说，于老师你去舔舔那棍儿，于老师就去舔了。
味道好极了，是吧？
味道特别特别好。
哎，那个很多人还会做去泼水成冰的那个，
我有视频。泼水成冰是这样子的，就是你在零下不用多了，你零下7度那一天北京降温不好多，老师也都泼水成冰吗？
泼水成冰了，
零下20几度随便泼， 开水都能成冰的，但是呢、你泼的时候你要讲究技巧，
别对着自己脸泼，
对着自己脸泼。还有就是你要拿一个大的保温杯，它能才能泼出一个圆来、而且一定要找避风的地方、因为你成冰之后风一吹就没了、就不好看、那个形状不好看、
对，
就最好是在夕阳西下的这种傍晚，然后逆光然后拍出来的、就非常美。
就是你泼冰的时候还要找一个人来帮你拍，
还要找一个人帮你拍，所以你一定要戴那个带热触点的那个手套，不然人家小伙伴的手要冻僵的，
冻僵了。
对
对 对,
对，要不然你就拿个三脚架。
它那个水是一定要沸腾之后的水还是
开水就行？
开水就行，
开水
无所谓，多一百摄氏度或者什么什么。
对对对，不用不用，就是你用开水就行，七八十度的那种热水就可以了、因为有那个出来有那个蒸汽会很好看嘛、如果你拿一般的那种水基本上不会有什么蒸汽，不是特别好看的、
还有什么玩的？
还有什么玩的，就是你如果要到那个长白山去玩的话，现在有一个长白山他们有开了一个新的景区、然后当然老的景区里面会有一些温泉啥的、其实我建议大家可以去酒店，就是如果有那种零下二十几度的温泉，大家一定要去试一下、就是你在泡
冰山温泉是吗？
对，就类似于像冰山温泉，像冰岛不是好多人到冰岛玩就是泡那种温泉吗、就上面头发出的那蒸汽结了冰、底下还热热乎乎的、身上在出汗、就这种感觉特别好。但是建议啊，千万不要让小孩去、因为孩子对这种温度极冷极热的温度他反应不了。
对对对，
就是大人去玩一玩就行了，去泡一泡、就感受一下其实就可以了，
别到时候在外面旅游的时候孩子生病了，哎呀那可就真的糟心了、
对，真的要旅游的时候孩子生病，这个你这趟旅程真的就不是很完美了。
对，
还有其实就是好多人就是自驾游嘛、自驾游到那边去想自驾游，但我建议大家如果到长白山去玩的话尽量包车、因为你自驾游的话他给你换雪胎，但是你还是没有冰雪驾驶的经验的话很容易出事故、因为我们那天在海拉尔晚上出去吃宵夜、然后就坐的出租车嘛、坐出租车，然后出租车的师傅就说你们从哪里来啊，我说我们从上海来，他说呀那你们这个路你们开不了、地上其实你别看地上很光很平整，然后地上是结了一层薄薄的冰、然后我就问说，我说师傅咱们都是换雪胎嘛，他说对、说我们都是有雪胎的、然后经常你会看到尤其是早上的时候早高峰的时候就会有在路口有好几辆车追尾，其实不是，就是因为太滑了刹不住车。还有就是如果是参加专业的冰雪试驾的话，他们如果在湖面上冰冻的湖面上开车，他们都会给车换上钉胎，带钉子的轮胎、那你就做一些动作啥的就其实你
保证安全，
保证安全，然后你开起来的感觉就是你就反正油门踩大一点它就能起来，然后你开起来的感觉就在冰面上开车的那感觉就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这种感觉、但是你很容易玩出那种漂移的这种感觉来、
因为我是有一次在北京的时候是摁错模式了，就摁了一个雪地模式，当时北京没有下雪也没有下雨，就正常的那种，我一脚油门车没动，我还以为车坏了啊，就说明它的其实那个雪地模式这个阻力是给你加的非常非常的大，
它跟阻力加大之后就不容易说你说我踩个油门刷就滑出去了，或踩个刹车之后它刹不住，它一直要往前冲。
但二姐已经讲到那个冰雪驾驶，那我们就来请二姐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是保时捷的冰雪驾驶和奔驰的冰雪驾驶都试驾都参加了？
没有，我是参加的奔驰的。
奔驰的，
对，
今年奔驰的冰雪试驾玩了哪些？
哇，
二姐脸已经啪一下，就像绽放的小花一样笑开来了。
虽然我是去做气氛组的，因为我就可能就漂移，漂那个圈圈嘛，定圆漂移的时候，可能漂起来一个半圆，但是就是你在漂移的时候，它的那个
心里还是没底，
心里没底。还有就是它这个车的方向盘有点重、就因为它是四驱的，给我们用的 AMG 的车型嘛，然后因为可能它调教的原因，然后让你把 ESP 什么都关掉，然后你的方向盘有点重，然后就可能会很累。尤其是女生，你在
就像没有助力器的那个方向盘一样。
对，然后你如果你在参加这种冰雪试驾，你想学漂移的话，那你一定要前期去健健身，不然你臂力不够。然后因为它是其实有很长的一段的时间去学习的时间嘛，让你学习怎么漂怎么漂、然后一个人可以在那上面，在一个圆圈圈上面开好久、就让你学会这个怎么去定圆漂移、但有的老师男生就学得特别好、因为他们可能对开车就是对距离的判断，对驾驶，他们都有一种可能是天然的这种方向感比较好。女生可能
胆子更大一些，愿意去踩油门。
对对，就我可能就不太敢踩。然后老师说你 可以反打方向，你可以踩油，不要松油，不要松油，你飘起来，起来了，起来了，就对讲机里面跟我讲，我就不敢踩，不敢踩，那势必它就下来了，有的时候就会撞到雪墙上面去，就所以就会就自己心里很没底，但是这一次奔驰他做这个冰雪试驾，我觉得特别好玩的一点就是，他们打造了六大 F1 赛道。就是他以这个六大 F1 赛道为原型，然后打造了一些这种冰雪赛道。
哇，那他们这个冰雪试驾那个场地搞得好大，
12平方公里的冰湖上。
哇，
他那个有30公里的这种冰上 F1 的赛道，就特别好玩。就是每个赛道上他都适合什么车型，他都会给你配上车型。就比如说这个赛道适合奔驰 C，
嗯，
就是那个赛道适合奔驰 E，有的 AMG，然后这样子。就是奔驰的冰雪试驾，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会把他们在售的全系的车型都会拿到冰雪的这个，
让大家来体验，
让大家来体验。当然，它都是拿那个四驱的 4MATIC 版本嘛，因为这个东西还是要四驱的在冰面上开，然后让大家来体验这个冰雪试驾的感觉，然后还有就是体验你车的性能。
嗯，
其实对一些就是不常参加冰雪试驾的小伙伴来说，就是这个体验真的是蛮特别的，而且他们也是对用户放开报名而且他们在天猫旗舰店上还有这个课程的出售，就等于说你参加一个旅游项目好像是几万块钱吧，5-6万块钱，加上来回的吃住行然后加上全包，就一站是全包其实这个体验也蛮好的。
对对对，其实就像人家那种冬季不叫冬令营，就冬令营的那种感觉。
对，就跟
各种那种主题性冬令营的感觉。
对对，就跟孩子报冬令营一样也差不多嘛，你参加一个这种冰雪的冬令营，一个小孩的价格也在好，
对对对，
3-4万，
对
吧？
还有往返机票这些东西呢，住宿酒店什么的。
关键是你一次性能在这个冰湖上面体验到十几款的奔驰的车其实很难得的一个体验。
对，
尤其是那些对于想买奔驰可能还在犹豫的人来说，
我到底要买哪款车型
然后我去然后这一次他们冰雪体验呢，除了在冰湖上做这个赛道他们还让我们开着腾势的那个电动的 SUV 还有大 G 还有刚刚我们上一期我们在讲的那个 GRC 卖的特别火的 GRC 然后去走那个雪山的那个覆盖了雪的山。
哇，
开那样的赛道，不是赛道，就开那样的路
是你们开还是驾？就是
教练开，让我们开，就是让大家体验一下。就是你，比如说你买了这个车，然后你如果真的到北方去自驾游，遇到了这种情况下，你
该怎么处理？
哎，该怎么处理？该怎么去开？然后体验一下，就这种四驱的这个车型是怎么样去爬雪山，对吧？过不了草地。
那腾势电动车它电池损耗也不是很大吗？
电池损耗不大，就是腾势电动车，就是让我这一次觉得。电动车就是改观了，
刮目相看，
刮目相看。对，我觉得腾势电动车在零下20-30度的这个
表现
是特别好的，就是它的电池损耗也不是特别大，而且整个的那个车型你就像跟平时的温度一样去开就行了
就是也不用特别注意些什么东西，
也不用特别注意
正常驾驶，
顶多就是换个雪地胎嘛因为现在在就是零下20几度下雪的这个北方冬天肯定是要换雪地胎的你不换雪地胎真的没法开车，要不然你就再买那种叫什么轮胎的那个防滑链就套在轮胎外面的那种防滑链因为前段时间像北京啊山东下大雪的时候好多车主就在淘宝上买这个防滑链放到车上因为你上下班高峰的时候很容易就会发生这种追尾的情况。
对对 对, 对，这种就是以备不时之需嘛。
对，以备不时之需。而且这个防滑链有个好处就是比较好收纳，你不可能我买两套胎
对，
你在北京开车你不可能装雪地胎吧？
对对，
你这个四个轮胎卸下来你往哪儿放？
对，
所以就是还是防滑链比较好一点。
对对那这一期也感谢二姐给我们的分享就如果之后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往北方走一走，去北方看一看大雪，开一开雪路。
对啊，对啊。还有就是，其实好多人就说，哎，赶到那个过完春节之后，北方还可不可以滑雪？其实是还可以滑雪的。到3月份，其实大家都可以到北方去感受冰天雪地这种感觉。
3月份的时候，可能
就零下10几度，可能就更适宜一点。你在外面站个2-3个小时，
也不会觉得很冷，
也不会觉得特别冷。
因为我上一段时间就上周嘛，就是北京。就是温度最低39严寒的时候，零下不是室外18度吗？我那天去做核酸检测了，妈呀！就我是穿着长羽绒服加雪地的那个保暖鞋，而且很厚的那个绒。刚开始站的时候觉得很暖和，我还在那窃窃，就是心里面还得意玩，哎呀，我真明智，穿长羽绒服还穿雪地靴来，一点都不冷。半个小时之后，冻的手都僵的不行，而且我手都没有拿出来，就
冻透了会。
对，真的是，真的是，所以还是要期待一下，就是冬天去北方来感受一下。
冰雪的感觉，
冰雪的感觉，对对对、嗯。好，那这一期我们就到这啦，感谢二姐来跟我们分享，期待二姐下一次去更有趣的地方来跟我们来做一些更有趣的分享。
好的，拜拜，
拜拜。